众所周知，戛纳电影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因此入选的影片也代表着电影节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电影节本身的信誉。红毯明星实际上都是表面的，大家都知道到戛纳电影节来，重要的还是要拼电影的质量。每年除了影迷和来自全球的媒体外，也有不少研究电影的人士到戛纳电影节来进行观摩，为电影的未来趋势进行把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生部主任李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专业人士，他向我们解释了他来戛纳电影节的目的。
主要还是看电影语言啊、形式、风格啊、技巧这些东西啊，啊，包括结构啊，就这些。我因为我比较关注美学的方面啊，所以电影这种形式这方面就更加关注一些。基本上要应该来说，就是来看，就当今就是现在说白了就是哈、啊，咱们世界各国就电影都在拍什么、做什么啊？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最新的状态和趋势是什么？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听说戛纳电影节不愧是啊国际上顶尖的啊，就是咱们排位第一的这么一个电影节啊。从这个选片的这个水平、质量，包括多样性啊，包括就各种风格、各种国家啊这种考虑啊，都非常的周到。说，所以像刚才我们看的哈萨克斯坦的。那么也还有很小国家的那些电影啊，所以虽然从他们这些国家电影看，应能说不一定是全面的那么好啊，但是它有突出的那个地方，能代表他们的国家、他们民族啊非常优秀的电影的那种从传统到现在的啊创作状态那种东西，所以应该说能来戛纳哈、啊，能看这些看到这些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就是不管看的喜欢还是不喜欢，您到这儿来就是看一种风格，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当前这个水平的特点，这个是吗？
是的，是的，就包括就是老导演。他们现在创作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哈、啊？现在的这种创造力是不是还在，还在啊？就是宝刀不老这种，特别也像看到新导演啊，他们的这种出色的表现，
那今年有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入围这个主竞赛单元，然后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这个一种注目。您认为这两部电影在当前的这个包括整个中国电影的这个水平哈，在当前电影市场的有什么地位或者有什么特色？
应该说两部电影都有很强的中国代表性，就是说，从贾樟柯的这部影片来说，他这回应该。就是集合了有，比方说像很著名的监制张一白，他自个儿也还要导，在里边还要演一个角色，包括徐峥啊，包括啊一些串场的这个明星张译啊等等。实际上我觉得他这部影片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关于市场、关于商业的这边的一个考虑，包括这个影片这故事本身啊，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你说是一个就称霸一方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后来又因为进监狱没落了，然后之后的这些这个遭遇什么的，所以故事来说多少也是比他以前的那种纯艺术或者生活那些方面的东西要更贴近，就是商业一些啊，大家能黑社会啊、打拼呐、什么人命啊、犯罪啊，就这些东西，他可能要是有一些更强的。对于市场上面的考虑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中国整个的大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就是因为艺术电影还是要走向观众、走向市场嘛，所以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也是啊，自己就是在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一种啊，就是说更贴近观众、更贴近市场的可能性的这么一个试验啊，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说，应该说也都是合理的、没问题的。那从毕赣的创作来说，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导演，大家很坚持自己的艺术的理想啊，自己的想法，基本是不妥协的那种。虽然从片子的题材故事来说，他也是一个就是他们说当地方上一个杀手啊，然后他回来寻找自己的过去的一个梦幻。其实从手法啊，从这个他的电影形式都可以看到毕赣对于自己这个艺术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的一个坚持啊。 里边有很多非常细致或者甚至精巧的这种设计啊，从语言啊，就是到这个影像啊，到整个结构的设计，到包括 3D 的这种技术的使用啊，实际上都是要跟它的表达的东西要结合在一起。比方前半段 2D 的部分基本上是一个像艺术片的那种叙事啊，空间化的、碎片化的，而且是都是主要是一个种记忆的那种叙事，因为看上去好像很凌乱甚至零散，但是实际上你注意到每一个话语、每一段啊那种交谈和甚至每个影像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就是它都互相都有关系啊，而特别是它这种破碎的东西，它最后那个长镜头 3D 的长镜头中基本都给整合到里边，变成了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所以它艺术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啊。就是这一点来说我也特别高兴，就是中国还有这样的啊，应该说在这个电影艺术方面不次于拿到国际上哈、啊、是不次于国际上这些大师们的这些艺术水平的电影啊，这是比较我为之骄傲的。
毕赣这个电影呢，看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种很奇特的这种感觉，因为就是没有故事的连贯性。刚开始，比方说那个白猫这个人物，就几个镜头，大家也知道他是谁，可是就想知道更多，可是就没有了。那像这种特别艺术片的，中国现大众接受的能力，您认为处于何种状态呢？
从总的情况看，最近至少最近这一年多哈，就是大陆的艺术片观众在逐渐增多，而且逐渐在固定下来啊。就是像我们有一个叫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啊，就是我们电影资料馆啊来做这工作，现在已经有1500个银幕了啊，所以应该这去年到其实到现在吧，发行最好的是这个三块广告牌啊，能够达到1000万美元的这么一个票房啊。
这是一个商业片呀、
啊。对，就是它偏商业，但是它非常风格啊，而且它非常注重人物的塑造啊，是应该说在偏商业这种，我们可以叫 crossover 这样的片子，就是跨界的这种啊，那还是很有艺术性的。所以像这样的片子，我们也还是注意发行，因为毕竟就是说，艺术电影的观众它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可能有毕赣这样的非常啊，像包括我们。其他像李瑞军呐、啊，像啊杨锦呐、啊，他们都还很坚持自己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要发行他们的片子来去适应，就是说那些很喜欢他们电影的观众。那么也还有就是说，逐渐培养起来的，比方说对于很有风格的、比较小众的、低成本的这种类型片的观众啊，他们实际上，比方说在戛纳，这样的类型片就是非常风格化的。实际上，应该说我看在每个单元中都有这样的。选片啊，所以我还是挺高兴，就是说从戛纳可以看到整个，就是咱们说哈，就是偏艺术的电影观众的，因为整体结构，那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在放映也好，还是在策展也好，也会照顾一样多样化的东西，然后来适应就是观众的不同的这种需求，因为还是说多样化，所以就是可能那种很文艺的很。文学的那是一部分，还有很愿意很喜欢那种很风格化的那种实验的啊，因为实际上从电影史上来说，很多的大师啊，比方现在很好的诺兰呐、啊、等等，包括就是这回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那个电影是《银狐之底》那样的导演，就他们都是都要做这些啊，就他们有点类型的元素，然后有犯罪的元素。然后甚至有时候还很重口啊那样的东西，那实际上现在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就是不同的，就是非常飞的呀，然后特别是很古怪的，很奇幻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这时候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也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就是说国内的这种创作是不是还为老是那种单一的啊，就像比如像贾樟柯和以前呢，或者像很多啊导演以前都是遵循的现实主义的这种很僵化的、很刻板的这种模式，还是说你可能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发展？实际上也是戛纳电影节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咱们说这个一个样板，或者说那些很多好的片子。
作为一个电影史的这个研究学者，您认为现在就说电影已经走到不能再靠讲故事来支撑这种今天这种地步了吗？
肯定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有野心的导演啊，或者说他有很强的艺术想象力的导演，他肯定是不会被好莱坞式的那种，就是或者一些一般类型片那样的线性叙事给他 锁定的啊，就他肯定不会那么就安心去循规蹈矩。这时候创新的时候，肯定就是空间化的这种创作，包括就是意识流的，或者包括就这种啊随心所欲的想象力很强的这种，可能会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咱们创作的一个支撑点。但更重要的可能会是就是这个结构的去调整，去把握，包括就是你里边叫要说什么，说白了就是思想性的这种把握，可能在你有了这个想象力，在有了这种艺术创造之后，可能更为重要啊。可能这一点来说，可能在世界上大家都在探索，都在去学习，都在去进一步的去掌握这些东西啊。反正这些东西肯定是，我觉得是世界电影就是能够去发展，甚至像商业电影它要发展的话，它势必也还是要借鉴这边的，因为那边太刻板了。
嗯嗯。
所以你这边的发扬的那种想象力，发扬的那种创造力，它可以拿过来当做商业电影的这种养料来去继续发展商业电影。所以这时候，我们讲就是这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啊，然后这种非常狂野的这种存在，或者在美学上探索非常激进的这种存在，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所以就是在商业电影上也是这样，就是它会也有一些导演，他就会把一些东西啊，就把刚才我们想叫艺术电影上面那些比较见长的东西，他也会用到这边来，所以构成一个能在就是咱们说整体的电影发展上的一种动力吧。
就像其实让我想到，就是从这个绘画从古典派走向慢慢走向立体派，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演变，是吧？
对，因为毕竟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啊，包括很多新媒体的发展，它可能都要求电影有一个就是不仅仅能够去就是咱们说哈，就是第一可能那影像的质量，像因为现在那都非常那个门槛都非常低，然后各种4K 6K 8K 这种哈摄影机都会出现，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人来从事这种影像的这种创造，那可能更需要的就是更强的就是艺术上的，就是咱们说够规格的啊，够这个能从整体的这种电影发展上能够去构成向前的推动力的这种作品出现。所以现在你要从技术上来说，数字电影的出现，然后代替胶片电影，那么现在又是 3D 啊，又出现，然后 3D 之后，现在 VR 又出现，这些技术实际上都在帮助，我觉得啊，就是促进或者督促电影，就是咱们现在常规的这种电影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发展才行啊。当然，他们肯定代替不了常规电影，这是肯定的啊，从现在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证明了。但是就还是说，从技术上讲，它应该成为就是一个刺激啊，就是咱们说电影艺术发展的一个刺激，来去进一步发展咱们的就作为整体的，加上商业电影加上艺术电影这么一个东西，这是特别好的啊。是刚才电影节也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传统了，我讲啊，就他们好像就没有什么艺术商业这种谁高谁低之分啊，所以这时候在探索上啊，就电影创造力的这种探索，电影创造力的发挥上面来说，它可能在哪一个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广大观众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就是没有好的电影或者是不好的电影，就看能不能给电影给看的人带来一种情感上的触动或者是怎么样。
是是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可能有些电影啊很多观众喜欢，同时可能也有很多观众不喜欢，那没关系啊，是吧？那喜欢的人呢肯定在这里边就是挺 enjoy， 应该很享受啊，不喜欢的他肯定有别的电影喜欢啊，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在别的电影可能他就会能找到乐趣。就这时候就是咱们说还是说电影节是就是一个大大 party 啊，大家想来看什么看就能去找到他能够喜欢看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电影我看了可能四五部吧，每一部里边好像都有暴力的这种场景的出现。然后像那个丹麦那个导演冯拉尔，他的您看了吗？那一部好像非常暴力，就引起一些争议，对，骂得很凶。像这样的暴力的这样的电影您怎么看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第一呢，就是从创作角度讲哈，这时候还是要分一下，就是他们有的是对于一种很独门的很邪门的或者是很这个偏安的那种偏，就是一种嗜好啊，一种故事的或者影像的这种嗜好的人做，那这种东西在电影史上非常长久了，从默片到现在，都是有人制作这个东西，非常低的成本，然后专门适合就是特定的观众这种需要啊，所以基本上也还是在 咱们在这个比方说录像带店啊、影碟店呢、啊，以前都有去能找到这样的东西。而真正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主流电影也常常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啊，而从他们这里边，包括技巧，包括有一些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观众慢慢感兴趣的东西加入进来啊。你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刚才说很重口的东西，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啊。像美国好莱坞都有一个定律，就是说你要不能定到二级，定到二级就是自杀。那现在有很多在美国卖座的非常卖座片都是二级，就是在暴力或者色情或者是语言上面非常粗的这种限制级啊，所以这时候就是还能看到就是这样的所谓啊斜点电影也好，还是叫 cut film 也好，它是就是对咱们主流电影的这种影响啊，包括就是比较暴力的那种，比方诺兰的像这种蝙蝠侠这系列。黑色的那种东西，它也是观众都接受，而且现在已经被承认啊认可是一个啊就是电影艺术发展的一个影啊，咱们说青史留名了这种，就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些导演他做这个，他都并不是说像刚才说只是为了少数观众来去做，他可能有更大的野心啊，比方说对于人的本性的考察，就是对于人。你人都是有理性的，对吧？你已经理性，你的文明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一个阶段了，为什么还会大规模的杀人？从二战啊，从一战到二战，二战不要说了啊，到现在这个，啊，就是咱们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沃，还是等等，黎巴嫩，
叙利亚，
对，就是这样的，这为什么要会有这样的东西？就这时候他要需要用在暴力的这个题材来去探讨人性的这个，咱们说哈、啊，这个很本质的这个方面。所以这时候，这实际上这个方面在欧洲哲学上是有很深远的一个啊，咱们说历史和它的渊源。其实从《斯拉斯冯泰尔》开始影片可以看到，就是你看它那里边二战的影像啊，而包括一直到现在的那种暴力的影像都有很多，就是它加进来啊。这时候这种考察实际上来说，跟它跟这个故事啊，你看它故事很冷血，很那什么的，实际上还是就是那句话，就是人都已经。你自个儿想一想自己，啊，是一个好像很有理性的啊，人性造成，它不是说你有了这个东西，它就可以不会有出现暴力，不会有杀人，不会有什么，等等，反正当然就是还是说可能会就是不同的导演，他在思考这个方面的时候，或者说他在表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都有着不自己不同的哈、啊、这种思路啊，或者不同的这种。艺术的这种啊考虑啊，比方说分寸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而且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戛纳还是能看到很多啊。其实各个单元，包括导演双周，包括啊一种关注啊，就这回也有像《边境》啊这样的片子，《Border》啊，还有像刚才说的这些，这样的它好像在主竞赛里边稍微少一点啊，但是其他的单元都应该多。主竞赛它还是比较强调这种艺术的这种秩序和应该有的这种高大上的这种结构，对。所以，但是在其他的单元都能看到很多啊，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拉松电影它搁在竞赛外嘛啊，所以也是对他的，我觉得是电影节对他一个认可。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请他了啊，就因为上回的丑闻啊。但是这回看呢，就是说。他还是很坚持自己啊，就是从他的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啊那种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一般像一般的商业电影和咱们说一般的啊，就是咱们所谓的带引号的艺术电影中的那种特别 mild 的、特别平的、那么那么特别那个温和的那种调子，或者说哈、啊，就是就看美嘛，你就看漂亮，还要漂亮、温馨啊、小清新那样，那种东西，那现在都变成一种消费了。而这种触目惊心的暴力，可能反而能够让你更多的来思考人类的处境和人类自己问题的，就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感谢李勋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